你办永丰 Sport 卡了吗？如果你已经申办了永丰 Sport 卡，请赶快下载汗水不白流 App。每月你只要完成指定任务，永丰银行就会帮你抖内一趴给观众拿一听，继续当我们的干爹干妈。谢谢永丰银行干爹干妈赞助。嗨嗨嗨！欢迎回到观众拿一听。那些一直在说我们停更的，我们回来了，真的回来了，就在今天此时此刻。
上礼拜原本就要回来，但是又被技术反扑了一下。
什么技术？我是觉得我们白录了一集，
被装备反扑了一下。
但没关系，好不好？我们还是回归到最熟悉的那一套装备，应该之后又可以每周一例了。
再蹭一下，再混一下，好不好？
对，又可以每周一例了，所以我们回来了，一直苦苦等着我们的拿爱听之友。好，我们回来了，所以
对啊，上周战况还是要再重聊一次中华队，应该不用了吧？你在友台也算是火力全开，听说
对啊，差一点就对啊，见不到我了，
见不到你，
对，差一点见不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嗯、
还有吧？我觉得这样啊，还有没有后续啊？你觉得？
因为我们昨天去拜会啊，我们去拜会全员工会，去拜会那个立法院，算是一个还不错的经验啊。就是有看到几个政治明星嘛，嗯，当然就是最大家最想要看到的就是黄国昌嘛，国昌哥，对，战神第一战神，然后当然庄瑞雄啦、啊，庄瑞雄委员嘛，然后一直都是很支持篮球的发展，然后还有工会的运作，其实也都很支持嘛。那当然就是柯志恩委员，然后还有吴佩益委员，这些其实蛮多的啦。还有很多还有是孟凯委员，这些我们就拜会了三大党。那当然就是有讲到我们的诉求啦。嗯，那最重要，我自己觉得，再说再多这些诉求，我觉得都不及我们自己球员团结起来重要。
那讲了一副好像你们球员很不团结的样子。
我真的觉得，就是球员如果可以团结一点，然后我们想的东西是一样的。因为老实讲，现在前阵子的迁赌案，你觉得球员有团结吗？你觉得球员有想要一起把这个环境做好吗？就是还是会有很多球员受到诱惑。那基于那个诱惑的大跟小，或是很奇怪的原因。你总是被诱惑了嘛？你总是被说服了嘛？然后你就走偏了。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明灯在前面指引着你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团结的力量就分散了。因为其实老实讲，我会这样子讲，其实是有一些真的是有一些感触，我才会觉得，就是我会觉得球员团结比我们去做了什么事情更加重要，
是不是？可能最近的事情跟大部分球员都比较没什么关系，就是只跟那二三十个人
就特定的
比较有关系吗？
对，因为其实现在老实讲啦，你要这一些球员去想说，哦，迁赌我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跟一些贡献，他们一定会想，第一个一定会想说，关我屁事，我也不会做。我也不会赌啊，你跟我讲干嘛？或是我干嘛要做这个？大部分80%以上的人，一定第一个时间都会这样想，就是我也不会这样干，我是很清廉的。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机会会碰到这些人，
或是被误会？
对，而且你是被误会，大家都会用最高道德的标准去看你，去检视你，而且就算你无罪，基本上你是回不来。
对，
所以你这个东西其实很恐怖，也很危险的，是。如果大家都用最高道德标准来看的话，哦，你真的是即便无罪，你也是回不了这个舞台，然后你也是会被大家会被戴着有色的眼睛去看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大家更团结一点，那大家要必须再有更有共识一点去讨论这些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去拜会了民众党党团的时候，那有委员就有说了。他的一个小故事，他说，他前阵子他在打击一些暴力黑帮，然后发现了那个暴力黑帮里面有跟一位知名蓝坛大佬有金流， 所以那个委员就有问我们说，你们球员有没有曾经遇到过黑道、黑帮威胁你们，甚至说去出去吃饭，或是说甚至说要不要就是谈个合作这些事情，他问我们有没有遇到。啊，我们基本上，我们其实昨天与会的四位球员基本上都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但是你说有没有真的遇到黑帮或是说黑道要约你吃饭，其实你还是会有啊。
对，
你基本上你这个东西你是躲不掉的，你是绝对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你就算都拒绝，但是你还是会被问到说要不要去吃饭，或谁谁谁想要跟你碰个面，
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什么的。你其实不管是不是运动员啊、艺人，然后或是很多政治人物，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自清，然后我们可以自重，然后再来就是希望球员们要再更团结一点，去一起去为这个环境打造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荣景啊。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所以我说昨天拜会完之后，我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个感触啦，就是我觉得做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真的就抵不过球员更团结。因为只要球员只要再更团结一点，其实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根本也不用想说我们要跳出来做嘛。
那这就是你们球员工会要做的事情，然后前期就是会遇到这种状况跟比较困难嘛。
对，然后再来，其实就是因为其实对于我们球员工会目前现在做的事情来说，蛮多人都还是很不理解。然后再来是很多球员也都会觉得我根本用不到球员工会，我根本一辈子不会遇到合约纠纷，我根本一辈子不会有遇到中华队现在目前的保险的问题，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一辈子选不到中华队。
其实也不意外，就是说我不是针对你们球员，就是好像社会上有蛮多人是这样的嘛。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就是大部分嘛。那其实现在三个联盟来看，球员本土球员嘛，以本土球员的人数大概你就是抓个两三百个。两三百位球员，心里两三百位球员，老实讲，我们现在的会员的人数大概就是四成左右，对，就是差不多四成左右。那你会看到很多主力，就是目前我们现在正在想要去，
会不会是有些人也不敢加，或者说
一定有些
人叫他们不要加嘛？
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因为毕竟工会跟很多的团体是站在对立面嘛。
对，
基本上你看，我们光跟联盟跟球团，我们就是对立面。你再不用再讲说协会，
对，
那基本上都是站在对立面。那我们是为了就是球员的未来的权益跟未来的保障，在做这些努力，然后再为未来的环境可以变成更好，然后是一个可以让你未来你的小孩，甚至是你的学弟学妹们踏进来的时候，他打球是很无后顾之忧的，然后中华队他的权益、他的福利保障都是有基本的一些保障在。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很多人不理解没关系，我们还是会继续做。那还是很希望球员们要有这个自知啦，就是希望可以，你就算不支持我们，你就算不加入工会没关系，但是你至少可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跟一些议题。那未来你用不用得到我不知道，但是我很敢保证我是用不到，但是我还是参与其中，因为我想要为下一代甚至下下代下下下代的小孩们去铺平现在目前的这个沙石地，我希望可以铺平，然后是可以打造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这里也就是黄金世代的三个哥哥们他们最想要做到的事嘛。
他们更用不到吗？
对，他们更用不到，因为基本上你说他们还会再打中华队吗？基本上应该也不太会。但就是因为这次的
然后顶哥会去练球啊。
哦，顶哥会去练，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觉得还可以再更好的方式啦。那当然，其实最近我觉得我看到蛮多乡民啊，都一直在讲说什么，哎呀，都在那边吵骂篮协，球员就是什么东西都做不好了，你还要骂篮协，还要骂保险，什么球打不好了，还要怪有没有保险，你才球打得好吗？什么什么？我觉得很多这种东西你讲了很多，我觉得都很 OK， 我也很尊重这些声音，但是你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不要想说哦，我是可以很无后顾之忧去打、这个。
不会啦，我觉得
打这个比赛，
我觉得大部分我看到大部分的风向还是是说，就是不是说骂篮协啦，就是说觉得对球员的这个保障，
对
对啊，你看像这个真男人嘛，
对，
得分王嘛，
对，
中线助攻王嘛，
对，
就在旁边一直
没有错，
对不对？天天柴火扇扇风，
对
对, 对啊，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会。蛮，因为我是没有很讶异，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球员也都知道嘛。
对，
而且也是看到有些人说：“我靠，我中华队球员出去没有保险啊？”
对啊，
然后
不是说没有保险，有保险，但是那个叫低消。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还是我觉得大部分还是都会觉得，其实也不太合理啦，就是。真的人最后也 po 了一篇嘛，就是不能一直跟别人比烂嘛。
对，没有错，
对不对？我们也不用跟拿你们去跟什么 NBA 那些球员比嘛，但至少我觉得。隔壁不同，职棒也是可以嘛？
对啊，
你说之前薪资真的差很多，现在有稍微拉近一点点了嘛？
对,
对不对？
所以还是一样嘛，自己的篮球自己救嘛，这个 slogan 好不好？还是一样回顾一下好不好？回顾一下自己篮球自己救这个 slogan，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还有蛮多进步空间啦。
嗯，
那当然，其实我是觉得。
有真男人有加入工会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是 CBA， 他们是旅外
啊，好好好，
对，所以他们更用不到，
更用不到。
其实他们老实讲更用不到全工会的这些福利嘛。那可是我还是有很多的心声啊，当然不一定会是每个人想的都是同样的那个想法，跟都在同一套道路上面。那就是努力嘛，努力去做。提供一下这些想法跟意见，那让球迷跟球员们都可以了解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很多事情，都在、持续努力中。够了，好了，
工商时间够了吧？
那个文鼎理事长哈，那个发票我们会寄过去。
好了，比赛我们因为这个观众来看，在Momo上有播嘛，刚刚也聊了蛮多了嘛。
对，
那我们要聊一些比较碎的事情嘛。
OK。
像比如说我第一个蛮想聊薛林的嘛，对不对？宜翔你刚才已经吹了，也吹了蛮久了嘛。
对，
那个
This is handy。
对，启程的发票我们也会准备好。
对对对对对，
我想聊一下薛林，是我当然知道他在这个领航员这波四连胜中其实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嘛，
没错。
然后但我那时候看了一个感觉是，当然他经验很好，或者说你不能说他能力还在，但他就是经验很好嘛。
对，
然后我就看他这个基本上也不太跑，也不太跳，也不太看框，防守是有努力啦，有心，但是也是有，这毕竟年纪老了嘛，但他还是可以在场上打。你会不会觉得是不管是你们还是其他队球员给他的压力或者说没有那么大吗？就是那看得很怪啊，你知道吗？
因为我应该换个面向讨论这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他在场上刚好他上来的时候可能蛮多时间都是比较没有这么紧张的时候。
对。
但是可能他要上来就是稳定军心，可能他们那时候可能赢了十分，可能赢了双位数的分数。他那时候上来可能就稳定军心，可能掉个一两分两三分。
嗯。
这时候卡总就会把他换下去。然后等到哎，又可能又战况比较稳定的时候，哎，卡总也把他换上来，就是我
你说上还套时间呢？
我自己觉得卡总跟薛林的搭配，这个时间上面的控制，我觉得搭配蛮好的。我只能这样子讲，就是你会看到卡总可能在场下会有一些很夸张的一些肢体语言的时候，我觉得大概就会知道哦，这时候应该薛林哥会下去。
嗯，
在那个时候，就他可能薛林哥会下去，然后可是在哎这个时候可能。场上的球员现在在脑冲的时候，然后哎，这时候卡总又会把薛林哥换上，
对啊，
然后那时候又会稳定一下，可能又开始掉分的时候，哎，卡总又有些肢体语言了，哎，薛林哥又下去，俊
翔又来了，
对，所以我觉得是反而是薛林在跟卡总的搭配，就是你上上下下的时间，我觉得那个是搭配的蛮好的，
这感觉就很像是，比如之前我们细篮在打球嘛，
对，
打一打打一打。 毕业好几年的学长回来了，
对，回来了，
哎，不跑不跳的，在那边走来走去，
然后跟你那弄一下弄一下，然后开始准备，哎，好像要开始掉分了，哎，下来，哎，换学弟，那上去冲一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嗯，我觉得换另外一面向就是看卡总跟学林哥的这种调度，这种搭配，
嗯，
上上下下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拿捏得很好，
嗯，然后那时候有一阵子是学林、宜翔、玉瑞，然后双阳嘛，
对，
然后是我看的时候。因为宜翔除了绝杀前状况也没有到非常好嘛，
对。
然后玉瑞的外线也不是很稳定嘛，
对。
那我说在我在看电视，我心想说，我靠，现在然后他们两个杨战又基本上是外里面的嘛，
对。
我说我靠，他妈你要怎么
放弃外线，
就纯打油漆区战神就对了，完全不打外线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配置有点，我觉得老实讲，我觉得蛮适合学员哥的，因为你只要把球带过半场就好，然后就那两个开始搂，他们就一直黏，一直黏，然后黏进去，然后他，然后轩哥只要就是跟着后卫防守的时候，他只要跟着后卫就跟着就好了，
就两边三分线跑来跑去，
我只要跟着，然后切进去的时候我就放，没关系，我里面还有两个漏住，
然后你进去撸也不太会被人家反快攻，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一切都在卡总的盘算之内。
我觉得这个配置是对玄哥来讲是很好的，对翔哥也是很好的配置，就是一个对他们要怎么样找回状况，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配置。所以今年我觉得领航员在李董的打造底下，我真的觉得李董是我觉得李董很知道啦，他很知道他球队他现在目前他的球星是要。是谁？然后他的球星是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要不然他不可能大老远从高雄，对不对？把他丢了两三个出去，然后换一个周宜翔回来，他绝对是有原因的嘛。因为他知道，他也知道那个时候宜翔的状况不是好的，他可能有受伤，那他来，他知道他的能力在哪里，然后他怎么样去找他球队的洋将配置，然后怎么样让这些球员可以找到。状态，然后回到球场上面。我觉得李董是很聪明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配置底下，我觉得不管是宜翔，甚至学林哥，你看，我觉得他们的状况都已经慢慢回来，而且是这个队形是很适合他们。
对，因为我这礼拜看了两场领航员嘛，然后就是我看一看就我最喜欢，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算分数了嘛。
对，
然后我算一算，我会觉得我靠，领航员这样打下去。我不要说不得了啊，看真的不好打哎、欸，
不好打啊！
就是你看他三个洋将，就也没有什么手气好不好的问题嘛，反正就是
篮底下
都轮流出嘛。
对，
你看我三个算你55分60分嘛，差不多嘛，一个大概到15、20分嘛，
对，
60分。然后俊翔15分，75分，
对。
然后翔，而且我觉得他年后翔哥大概一场10分，宜翔那一场10分，
对，
85分啊，
对，
其他对不对？什么玉瑞啦、紫伟啦，
这几个加
随便甩一甩，加个10分，
加十分
就接近100嘞。
对啊，
然后再加上他们防守又这么硬，
对，
所以我觉得哇，这个算什么？就是高地板低天花板的球队吗？
因为我其实刚开机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说领航员，因为打刚开始打的时候，就算我们赢，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们是很辛苦才赢的，所以我一直觉得领航员就是一个超级难打的球队，尤其是一支球队你一直很强打禁区，哇靠，那个我觉得他们会可以走很远，
但是我之前他们隐忧是他们三塔或双塔的时候，
对，
可能譬如说好大 Z 加 CJ 好了，
对，
然后或是你们帝王木，甚至对面大 B 加麦卡洛，可能一组就可以把他们拆掉。但现在感觉拆不太掉了、
欸，不可，我觉得不可能拆掉了，因为我觉得这种你一直强打禁区的球队，你的状态只会越打越好。你如果是一直强调外线的球队，你可能状态会有时候会低迷。
但是你看去年阿木就是一个人把领航员三塔拆光嘛，
对。可是因为去年领航员三塔没有像今年的这么粗啊，
你说今年又更粗了？
今年是真的超粗的，因为你看你光你跟阿本，然后米克斯，然后他今年来的那个小洋将，哇塞也是粗的，
对，
而且防守超级好，
嗯，
他是就是防守好到爆，就是超级好的那种级别，他唯一不粗的就可能就只有博朗而已。
嗯，
但是博朗
脏啊，
对他够脏，
对啊，
对他博朗就是够脏，但是这。 这个 这些 典型的禁区洋将的配置、嗯、我真的觉得对一支球队来讲你是可以走的比较长远的、
欸、李董的 taste 是不是变了，之前浦原没有这么喜欢出的、啊、他今年、欸、他连本土都是出、欸、
对啊，
出到一路出到底，
就真的 我自己是觉得卡总他在这个运筹帷幄下面、嗯、因为他也第二年了嘛、
嗯、
第二年我觉得他也更了解台湾球员、
嗯、
这一批浦原的台湾球员有的东西 是什么、
嗯、
武器是什么，我靠，就是每个都是超能跑、
嗯
欸、我相信应该大家可以去做一下那个领航员的YT、哦、就是有一集就是他们跟中信打完比赛之后哇、嗯、赛后还去
跑步，
还去跑步加跑那个，哇塞很屌，我觉得这个很屌这个真的很屌，而且那几个球员都是哇都是超级能跑的，所以你看他知道了、欸、这一些球员他有腿有身体、欸、开始防守的强度越加越强越加越高、嗯、所以我就一直在说他们一直在讨论一直在挑战裁判的尺度、
嗯、
他们从防守从进攻都一直在挑战 裁判的尺度，所以我觉得这种球队你怎么可能会越打越差，他一定是越打越进入状况、
嗯、
因为你强度你开始裁判一开始可能在刚开季的前面十场裁判可能会被你威胁到催你啊、嗯、一直催你一直催你，你可能会因为几个哨音不利哎、欸，你可能这场比赛就输了，
嗯。
可是现在是裁判已经被你威胁到，哎呦，这个到底要不要下？哦，怎么整个赛季他都是这样子，应该是很正常的。裁判也会习惯，你知道吗？他习惯这个粗度之后，这个也没什么啊，吹什么吹，我就不吹了，那就换其他队再靠腰了
啊。
他们就不靠腰，因为他就觉得这个是他得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他们在一方面在挑战裁判尺度，一方面他们这个打法是可以让他们自己的球队的球风可以越来越巩固在那个位置上面。
我觉得那个啦，就像刚才讲，就是他们那个包手兄弟嘛，
对，
包手兄弟俊翔、中焕也越来越好，
对，双翔。
然后我觉得宜翔就是，当然确实就是也不能说他绝杀一颗就开始吹他嘛，对不对？
不能这样子吹，
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
要给他鼓励了。
我觉得鼓励也不用，因为他本来就是那实力在那边、嗯嗯。我觉得反而是说大家忽略了一个他助攻的次数。
对对对对对。就交通部长也是有贡献的嘛，
他哎、欸欸、我觉得他助攻的次数是让我觉得我是很惊讶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很多，你不管是转移或者说，我觉得他那个他 pick and roll 的处理球，甚至还没 P 上去，人家就滑，他就直接给了
嘛。他传球超级好、
啊，
他原本就是一个传球超级好的球员、嗯，那他又有超级多假动作，
嗯，
所以是。他的那个传球技巧又多到很离谱的那一种、嗯、所以他在 这一组领航员的这个配置球员的配置里面、嗯、哇靠，跟他配到的球员都超级爽，
对，
因为空档都超大，
而且我觉得你看你有跟你跟他同场打，你一定也看得出来，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只会更好，因为他
对
你现在很明显的看到他、哦、他可能现在、哦、三分线出手多了，不管是有没有信心还是说什么指示 whatever 不管，但你对我来说最明显的是他切入的一些动作有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长出来，
而且开始在对抗了。
对啊，其实他我印象中他妈他那个现至少到目前那种对抗完上篮，其实好像都没什么在进的，都放枪嘛。
对，
那其实这个是就是
习惯了
NBA 讲的，就有点 rusty 嘛，就还在生锈嘛。你等他哇，再跑个还在暖胎圈，你等他再跑个两圈下来。
对啊，你哎、欸，真的，他真的只要一习惯了，我跟你讲，
嗯，
真的拉不让想，真的回来了。
而且我现在每次看他不是有那种很标准，就是那么晃，然后进去，然后我现在觉得他晃过啊，连他自己都吓到，哎呦，
哇塞，
那、啊、怎么办？接下来怎么办？哪里有得靠？我靠一下，靠一下。
对，所以我真的很同意你。讲了，他未来绝对是越打越好。嗯，
好了，第二队就你们了吗？很久没有聊，我靠，这多久没跟每一队都可以聊？这节目聊两个小时好，好、嗯。国王
就是
伤兵
嘛。
你要讲要聊一下 Big Baby 吗？
是可以聊一下啦。
他到底是怎样？
他就也快回来了啦，
也快回来了。
对，也快回来了啦。他。基本上他的 的足底筋膜的伤势，
嗯，
没有这么严重，
嗯，
但是就是会造成一些困扰，
对。
对，所以就是也是希望他可以很健康，因为不想要重蹈去年的覆辙。
嗯，
就是他在季后赛前的那一波受伤潮，然后导致他没有办法在季后赛甚至冠军赛的时候可以缴出比较高档的表现、嗯，所以不想要重蹈去年的覆辙，所以就让他索性让他一次修到好，
嗯，
就修到他真的是完全不痛不那个没有不舒服的
時候。你们是完全没有在 care 例行赛战绩吗？
没有，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还是一样是要那个啊，就是以跟去年的目标还是一样、啊，
冠军
就是例行赛要第一，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掌握所有的主场优势嘛。
那现在越差越少啊？
没有，因为现在前五的那个胜场数还是差很少啊。
就是你们的那个、啊、你们的那个安全范围已经用掉了，花光了吗？
对，
储蓄已经用掉了。
对，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我们还是很有机会可以回到第一啦，而且、嗯、老实讲。这两周前三名的球队都在输嘛？
对啊，
一直输。前四强的球队里面，只有领航员跟工程师，
嗯，
在一直在赢嘛、嗯。然后原本在第四名的富邦现在跌出去
了嘛，
对。所以其实老实讲，就是因为上面的前两名的那个排、嗯、那个的球队的排名，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浮动，因为一直在输球。
对了，就是你们那个、啊、保底的敌越来越薄，而且我觉得这两周感觉你们国王另外一个状况、啊，不要说问题，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这个敏哥跟 Q 两个人回来了嘛。
对，
就是这个球员轮替上，我不要说教练还是什么，就是好像有时候连你们球员呢、啊嗯，也不太知道什么时候会上场，然后或者说，哎，这个组合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组合？是不是也还在磨合，磨他们回来啊？
我觉得是有刻意哎、欸，
嗯，
因为虽然说 Ryan 没有跟我们讲太多，但我自己觉得有在刻意在某些时段上面，然后放上他们两个。
对对对对对，
就是真的是感觉有，真的是有在刻意，因为那个是。平常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们也很少看到了、
嗯嗯，
有看过，但是比较少，
嗯、
比较少看到那个配合。但是在比赛的时候，就是蛮常看到，就是有在某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把两个摆上去、嗯，然后甚至是不摆他们上去，
嗯、
就直接哎、欸、让一些又是没看过的一些阵容在场上、嗯、在拼。可是我们自己也觉得，就是可能这还需要更多的沟通啦。
对啊。
因为毕竟现在真的伤兵太多，我自己觉得 Ryan 也在找，还有哪些人是下半季可以用的。
因为譬如说，我之前看以上半季来看，啊，比如说先发五个打一打，啊，第六个啊右哲就上了嘛，
对，
然后可能譬如说大叔系上嘛，
对，
然后接下来可能俊男上嘛，
对，
然后接下来可能 maybe 博士或怎么样，就是但现在你说第六个，现在好像哎第六个变成敏哥，
对，
敏哥上啊三上打一打，换大的换 Q 吗？还是换博士？就是。当然，就是你们还剩十几场吗？
对，
就是我觉得那个 Ryan 还是他也一定会在这个时间把东西磨出来嘛。
对，
然后那个情景，哎、欸，是情景还是紫薇最想看那个他妈哥哥跟敏哥两个在场上球要给谁、啊、这件事情吗？
对对对，
对不对？他们两个也还要磨啊，
一定要磨啦，因为其实上场在打工程师的时候，
嗯，
就是有短暂的。有他们有两个
有激烈沟通了、
啊、就是没有激烈沟通了、啊、就是有短暂的在场上有配合、
嗯、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好上半场打的时候我们是打得很顺的嘛，
对，
最多赢到19分的样子、
嗯、
就是打得超级顺，然后打到场上大家都在笑的那种、
嗯、
就是很开心，然后哎又回复到之前一开始刚开季的时候的那个状况、
嗯、
那只是后面就是下半场哎
撇，
对，就撇了嘛，就是先不论说其他的状况，其实我觉得还是在沟通啦，因为下半场也是有出现几次那个场上的配置也是比较少出现过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在适应这一波哎伤兵潮，然后哎大家陆陆续续回归，或是说竞赛的球员回来了之后，哎大家怎么样去配合那个上场时间？
嗯，
因为真的就像可能像你刚刚讲的。现在很蛮多球员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上。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有更多的沟通啊。
嗯，
就是今天我们有球队的有一个队内的一个会议，
嗯，
就是全员参加，
嗯，
包含连 GM 都参加了，所以就是这次的这个沟通，希望是可以 解决目前现在我们国王队在连败的这个低潮啦。那具体有没有效我不知道，
好奇补最后一枪。
对，
你们现在四连败吗？
四连败，
假如哦七连败的话 Ryan 会不会有危险？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他其实，我跟你讲，这是真的，
嗯，
实际的状况。Ryan 他自己一定知道，他自己有这个危险，
很热，
对他自己一定也知道，
嗯。
但是其实老实讲，我以我对国王的了解啊，就是目前第三年嘛，应该是有些了解。我觉得以我对国王了解，我觉得国王队是不会让 Ryan 下课的，
就至少会把这季打完啊，
一定要打完啊。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到最后，所以你还没拿到最后，因为我们今年目标就是只有一个，没有别的。
对。
那如果你真的没拿到的话，才有可能在最后说拜拜。
再做一些调动。
对，可是因为你现在是，我们都还没走完，那不可能在这时候。因为我老实讲，国王队这个缺，谁来谁赚到？因为现在就是在伤兵的这个伤兵潮，你遇到了这个连败，遇到了这个低潮，那。好，你在这个时候，你把好教练下课，然后换另外一个新的教练来。我跟你讲，谁新来的那个人来哦，就是谁来谁赚
啊，
因为陆陆续续伤兵就回来了，那你又起来了，难道就是那个教练很厉害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因为以 Ryan 的带队的方式，当然还有很多可以，就是跟球员在进行很多更多的一些沟通。那我自己是觉得，以我对国王了解，他是不会季中下课了，
就最后再输赢了。
对，因为一定要，因为其实目标是最后的冠军嘛，你不会是在现在还没拿到，而且我们看起来是会进季后赛，你都还没有打到那一步的时候，你现在要把他下课，让他下课的话，好像对他也是不公平啊。
好啦，这个同样北部先聊完嘛。
对，
富邦勇士。其实我原本像我忘记在哪一集的时候说你们跟勇士都很爽嘛，就是啊访问国豪的时候嘛，
对，
就你们怎么输他妈就藏嘛，
对，
然后什么在养生嘛，
对，
然后其他队一输风就在那边吹了嘛，
对。
但我上礼拜看勇士对领航员，不要说我觉得这个勇士这个垂垂老矣，但我真的看他打领航员，我觉得。看，真的有得打哎、欸！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哇，勇士应该就是一个
稳
或强一级这样子。
对，
所以那天杰哥没打嘛，
对
对不对？差一个杰哥也是差蛮
多，真的差很多。
只是说那天看起来说哇，两边是真的是拳拳到肉，真的是互搏的那一种。
对，而且你很少看到那个大 Z 会做一些，就是
他那样的时候，就是代表说，哦，这一场是有紧了，
对，
紧了，紧了。
对，你真的很少看到大力会去做这些，就是庆祝的动作，
嗯，
真的很少，基本上是应该看不到。可是他做了，然后再来加上是，我觉得现在他们也一直在尝试，因为他们现在有六个洋将嘛，
对，
然后就是每一场就换不一样的，换不一样的阵容，
抽牌啊。
我真的觉得。他富邦还是一支强队，可是他现在这样子做的原因就是不外乎就是像他过去几年的风格嘛，我就是要找到一个最好的阵容。
对，
他现在是在找最好的那五个人，或是甚至八个人、九个人，他现在在找这个阵容。那慢慢的中线也回来了，对，小孩也慢慢的可以不用他带了，所以他回归了。然后所以我觉得开始慢慢的阵容开始完整了之后，那再找到。真正他们想要的洋将配置，我觉得勇士是不担心他们会表现的多差。但是据勇人教练的仁哥他的一些转述，他是说他觉得今年他们觉得打谁都很难啊，因为整体实力都变得更接近一点。因为对于其他队。来讲，他们在洋将的配置都是有升级的，
对，
基本上每队都升级了。那富邦没升级嘛？
对，
富邦是原班人马嘛，然后上了一个 Mike， 然后所以才开始后面开始再去补，
再加第四节有两双洋，
对，第四节有双洋，所以他们今年是 跟其他队比起来，他们是进度是零，那、可能其他队的进度可能已经是40、50、60，都在补强这个阶段。可是今年因为他们是冠军队，又是卫冕军，所以他们可能觉得他们这样就够了。那所以现在开始，因为麦克受伤之后，补了两三个新的外援进来之后，我觉得现在又要重新磨合，所以是进度比较落后。
而且我觉得，就他们少麦克啊，麦克是都不回来，回不来了嘛，对不对？
回不来，回不来。
就是我觉得富邦少麦克就少那种，比方说，场上情绪当然是一部分，
太 aggressive 那种。
对，然后跟那种干不讲理乱喷，
对，
他妈手感来了一场也是可以喷了25、26。
对，
因为富邦本来就是一直很稳定嘛，大家稳稳哎8分10分8分10分，少了这个会拱起来的，我觉得影响蛮大的。
我真的觉得是真的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有差，因为你不可能每一场就是真的就是靠哪一个洋将爆发，然后你才有机会赢嘛。那麦克是几乎场场都是，我觉得他很稳定啊，就是他可能一场20分挂在那边是很轻松的。
对，
那他狂起来的时候，可能真的你刚刚讲25、26少了一点，他可能是30在挂在那边。所以我是觉得你很少你需要一个洋将，就是可能一场球啊要爆量，可能要得个30几分才要赢球。就是会相对来说就会累一点，就是对他们的战绩来讲，尤其他们真的，能用的目前现在能用的球员，我自己就是觉得徐总越来越保守了，
也没办法，因为你看你原本要说啊，还上半季啊，还有20几场，现在是哦，还有10几场，
对，
你10几场，洋将又换了那么多人，然后本土伤兵慢慢回来还没调，我觉得他们可能，我说认真讲，他们可能调个5、6成，甚至我70%都一定还没有吗？
对，
那你其实你才剩10几场，以徐总对不对这么紧张谨慎的个性，
我是觉得他现在一定超紧张的啦，因为目前现在都还没有到他的进度，
对啊，
而且进度是基本上是严重落后的时候，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很难睡觉。
以 NBA 来说 ，NBA 他们现在大概打60场嘛，剩20场，这大概他们说大概剩1/4的时候，该调了就要，
对，
差不多调好了啦。
对，
或者说你现在大概可能要到个8成、9成，慢慢你到季后赛的时候是调到顶嘛。
顶，
对啊。但假如说你现在在6、7成，确实有点，
真的是很落后啦。我觉得真的是很落后，就是有，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状况了。就是
因为你们是伤兵嘛，
对
啊，對，他们是洋将，其实也算伤兵啦，伤的是洋将。
对，他们伤的是洋将，我们伤的也是洋将。
好啦，剩下几队快一点好了。工程师我是想问你们打了一场嘛，换轮胎之后打过一场，
两场都输。
米总上来觉得差别最大在哪里？
就是球员的信心吧，就是很明显啊，在场上的时候球员是很敢去做出手，而且是之前你根本看不到的动作啦，就是因为 我有给冠伦带过嘛，那冠伦是会限制球员，你快攻是尽量不能投三分的，
除非准的，
除非是真的超级大射手。他所谓的大射手就是什么，像一啊、陈金恩这种，就是他们的那个 Mr. Lioness 嘛，就是这种准的，你才可以快攻投三分。那其他球员是基本上是你是不能投外线的，他包含的外线就是禁区外哦，就是禁区外，你快攻的时候你是不能，
就一定要冲篮就对了，
一定要冲篮就对了啦。那就是
那感觉不太像，他不是快乐教主吗？这么严格。
对啊，可是他的风格是的确是这样啊，就是他希望说，球员你就是越靠近篮筐，就是比较旧有教练的一些思维，
还是他嫌你们太不准？
也是啊，如果是如果今天是他的话，他一定可以投三分。如果他是用他的准度来看的话，他是可以投外线的。那其他球员是不行，因为他可能是用他的标准来看，
对，
看大家，所以在这一些状况限制都解除的时候，因为我相信这个米兰总是不会限制他们去做这些外线的出手，所以我觉得他们，我看到他们在打球的时候，就是真的之前他们不会投的东西，现在都投了。那篮球就是这样嘛，你有投就有机会嘛，那你进了一球，进了两球，你信心来的时候，哇，那个拱起来的时候，那个又是不一样嘛。那我觉得新竹现在目前他们在打的就是打一个气势球，就是。因为我觉得整体也年轻啊，所以他们打了一些气势球起来的时候，哦，那个真的是不好守。
而且他觉得，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明显是这个结尾用了很多嘛。
对，
小猪好像上时间也多了一点嘛。
对，
对啊，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啊？
我觉得还是以一个球员跟教练之间的信任度，我觉得还是有差距啦。就是我相信外教他是不会有太多就是刻板印象，
嗯，
因为他来，我来带，我根本不认识你，
嗯，
我以前你是谁，我是谁，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
嗯，
那我只知道哦，你现在有的东西是这一些，
嗯，
那我就把你摆在这个位置上，
嗯，
因为你会这一些，所以我把你摆在这个上面，那基本的底。因为看到他们蛮多他们球队释出的一些影片，
嗯，
他们基本的底就是他很注重防守，
嗯，
那你就是把防守做好，那你在上面因为你是射手，我就把你摆在投篮的地方，那你就是拿到球你就投篮就对了，
对，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投篮就对了，
嗯，
你根本不用做其他的事情，那你是会冲篮的，我把你摆在冲篮的地方，
嗯，
你的功能就是冲篮，你就想办法冲就对了，你也不要想给我投篮，
对，因为我觉得结尾小猪比较好理解，朱云好比较好，就张杰伟这个球员就是
冲啊，拼劲啊 ，Energy Guy。
对，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他场上会有很多断线，或是你会觉得很无厘头的举动嘛。但是他在场上的好处也是超级明显，然后就
对啊，就是冲啊，
对啊，
尽量电池啊，
嗯，
他基本上我觉得他用他的方式就是，我有一组是稳的，
嗯，
那我有另外一组我要乱
来乱的，
那他乱的很好啊，因为其实像以前我们在浦原的时候，
嗯，
我们以前冠军那四连霸那时候就是一个稳的控球小葛嘛，
嗯，对，
还有一个乱的控球是西湖
嘛，
哦，那个上去就是你根本抓不到他的节奏，因为他就是一直冲，
嗯，
而且他就钻，他喊了一个战术，他打另外一个东西，
嗯，
你要怎么 scouting？ 就是我打轰死，
嗯，
我靠，是西湖在单打，所以你有这样的球员，其实老实讲，其实对教练团来说是更好发挥的，
嗯，
那个配置别人不好抓，
嗯，
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就是有两组。甚至是有时候他跟国豪一起在同时在场上，
哇，
哇靠，超乱，
超乱，
就是很狂啊，那个球风很狂啊，真的是像新竹的风一样，那个一下子就咻咻咻，反正不是你被拉开，就是我被拖开，就是那一阵，我觉得他的这个用法就是对结尾，因为我其实像在刚今年还没开季的时候，
嗯。
我就有问到那个嘛，就是新竹的 X 因子嘛，
嗯，
我就觉得不是孙毅就是结尾嘛，就是只有这两个，而且我很欣赏结尾的球风，在去年在钢铁人最后的几场比赛，我跳出来，
啊，
我觉得他很屌啊，我觉得他是很有机会是先发，嗯，
而且我那天都印象很深刻，有一球快攻，我忘记是二打二，反正就是不是二打一或三打一那一种。我靠，眼里只有框啊！
对，
不传了，就是你很早就在过中了，就觉得我感觉应该不会
上了。
然后防守干还踩住他了，那我靠，这个欧洲步
太有力了，
干欧洲跨到美洲，他妈再回来，
因为他就是洋将啊。
虽然最后上篮放枪，
对，可是他就是洋将。那个东西是我觉得那个他的球场上面的感觉，如果抓回来了，
嗯，
因为可能前阵子太久没打，
啊，
对，就是真的有点、有点冰，有点冷。
啊，
那我觉得那个多打几场，一样感觉回来之后，就像你刚刚前面讲了嘛，生锈，
生锈了，
然后那个锈掉，如果那个锈除掉了，
嗯，
我觉得他自己就是一把刀，很好用的刀，
哎，乱两把乱刀，
哦，真的，哎，真的，哦，没有，他有三把，哦，还有阿贝哦，
还有阿贝，
阿贝超乱的，那个也是超乱的。
我想看国豪结尾阿贝，霍利菲加个 KD， 我靠，这抓不住了吧？
对吧，啊？或是加孙毅，
加
你看这种，你看，哎，这个这种球风。其实就是有很多组啦，我觉得他就有很多组，就是你要稳的有稳的，
嗯，
啊，你要乱的有乱的，
嗯，
然后你要就是哦，很百搭啦，这个他们这个很百搭，但是还是一样老话一句啊，就是，嗯，虽然说他们现在在赢球，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隐忧啦，就是会不会校正回归，成绩会不会校正回归，
嗯，
这个也是一个点啦，因为大家现在其实刚虽然说他们最近打赢的球队也都是强队，
对，
老实讲也都是强队，
嗯。
可是也是一样，因为刚好强队都是伤兵很多的时候，那这个状况就是，我觉得他们赢是一定要赢下，因为趁你病要你命嘛，你一定要赢，
嗯。
但是未来在要季后赛争夺战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那个状态跟心态都是很紧绷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会成绩校正回归，
嗯，
因为还是要有很稳定的第三个得分点跳
出来。没有，你就这，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因为你说三个固定得分点嘛，
对，
这是要看，譬如说像刚才讲结尾啊、云豪啊、胶能，或三四个人轮流轮起来扛，你不用扛多嘛，你扛个十分，
对啊，甚至小黑，
对对对对对，
你跳你就每一场跳一个出来，
嗯，
轮一两个，或是那一周一两个，
就有机会了吗？
就有机会，就很有机会，就是非常有机会，因为固定的那三大得分点在那边，嗯，那有如果有第四个火力帮忙，第五个火力帮忙，
嗯，
哦，那他们就很稳。
对啊，因为我那天刚好忘记听 NBA 哪根 Podcast 就在讲说，哦，那个 Brian Shaw，
对，
然后再讲 Shaq 跟 Kobe 嘛，
对，
他说就打他们七战四胜嘛，他说季后赛啊这种超级球星呢，他们可以一个人就单人，
嗯，
一个人就可能可以帮你球队赢一到两场比赛嘛，
对，
啊，但是你剩下总是会有要有一场至两场比赛是你要其他人，
对啊，像 Fisher，
对对对对
，Robert
出来搞一下
这一种，
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有这一种，
不用搞多啦，但是就是你关键时刻就是要 show up 嘛，
你就弄一下，可能一场八分十分，哇，你就过了，
对啊，
你真的就过了。那我觉得就是连 NBA 都需要这样的人，
嗯，
所以更何况是我们台湾。
好了，梦想家，梦想家相对比较，我觉得相对比较平稳，就是。
对啊，
他们球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起伏也不太大。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要成为强队一个必经的过程。
他们现在就是，我觉得他们今年的表现就是传统强队的，
嗯，
的那个态势嘛。
对，
基本上他就是很稳啊。你看那时候刚马布尔刚开始打第一场的时候，
嗯，
大家还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有可能要领机票？我们甚至有跟凯总开玩笑嘛，是不是明天要回去了？桃园是很近，年后哇塞，一条龙啊，
嗯，
年后的马布尔是龙啊，真的是龙啊，嗯。那他的表现，我觉得也整体带动了整个梦想家后场的战力，
嗯，
因为他打控球，
对啊，
他是打控球，所以我觉得他整体是，我自己觉得啦。马布尔这个会签进来，就是要针对林书豪的啦，
嗯。
基本上应该就是要来攻他，来守他的。
今年想要拼冠军的，应该都要常备一个小洋将
对
林书豪了。
对啊，我反而我觉得跟 Kenny Manigault 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你看富邦补那个小洋将也是，
对
对啊。
所以而且你看那个领航员的那个小洋将也是防守超级好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必备良药
就是，欸，因为你就是要有一个要打哥哥的嘛，
嗯，对
啊，或是要来守哥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洋将他这个马布尔越打越好的这个状况底下，我觉得哇塞，他现在连阿吉都可以不用那么累，还要带过半场，
嗯，
哇，他现在基本上就是 catch and shoot 的那个角色，
嗯，其实阿吉也百搭，我觉得
对啊，欸，现在搞到就是阿吉现在哦没关系，来你主控，我在旁边埋伏，欸，他那个埋伏是真的，你只要不敢去协防，哇，马布尔就杀进去，哇，好啊，那马布尔现在在烫了，你要不要去协防？你一协防，哇，阿吉，哇，来来来，埋伏埋伏埋伏。
哎，欸，你讲到埋伏，我想要刚刚没有跟你分享，你在场边有感觉镇压守敏哥的时候手特别用力吗？
有
没有？对不对？我看的时候觉得，
我有感觉，
因为你讲到埋伏，我就想到这，我想我靠，这是什么？在给希望下马威吗？
我有感觉到，
是阿敏哥有感觉到吗？
我是觉得他都在玩呐，啊，
好的，
对，他都在玩，啊，对，因为他打到学弟的时候，你也知道，他就是口水就是一直在流，
啊，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杀手特质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那个打法，
嗯，
敏哥应该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好，啊，最后一队这个
钢铁人，
我刚想讲一句成语，但我忘记要怎么讲，最孤独的钢铁人啊，边缘人。
对，
这好像今年又没他们事了，
好像是没，好像几乎不是快要没了，
感觉没事了吗？
好像应该没戏了，对不对？
对啊，
全赢有戏啊，
就是看有没有
全是很难，又要跟去年讲的话，
有哈维要不要加盟，还是 Cousins 回台湾，是回高雄钢铁人，
又要打一个这种 underdog 的这种剧情，
还有谁可以回来？
好了，先不要讲那么多了啦，就是。我自己觉得现在内忧外患啊，
对吗 ？IG 也发了文了吗？
对，
哦，没有，他不是 IG， 他是那个
Threads。
我操，先进啊，
对，内忧外患了、
啊，内忧外患，
只能这样讲了、
啊，不好讲。
对啦，就是我们 外人就是雾里看花嘛。
哎、欸，我们不是说要找南博来上节目聊一聊、啊，方便聊吗？
他现在好像在高雄，
合约到了没？他要回去高雄了。
他好像在高雄
养生。
应该是方便做复健。
那今年也不会回来了吧？
回不来了，回不来，今年回不来了。
嗯，
还要不知道几个月，六个月半。但是看他的那个复健的状况，感觉复原蛮良好的。
嗯，
很快啊，好像有进度超前一点。对，
而且我觉得钢铁也蛮那个，蛮怎么讲？不要说可怜，就是那种无聊就会看一下 PPT 嘛。
对，
就大家讨论说。就也没有人在讨论说钢铁人怎么了，或者说钢铁人连败或怎么样的没的，都不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就到比赛下面回文就回说什么，哎，说譬如有人问说，哎，怎么钢铁人怎么有气无力的，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下面回来说啊，明年叫合并，等合并，等合并。然后我就想说，也难怪会有那些。推我吗？是我心也会蛮累的吗？
对啊，就是如果说真的属实的话，是的确蛮累的、啊。
就好像你今年又没什么拼了，然后明年前途也茫茫，
就感觉连两年都跟他们没什么关系。第一年也没什么关系，第二年也没什么关系，第二年差一点了，差一点有关系。
今年是第三年了，
今年第三年，
他们等于三年都没关系。
对。不是在笑雄亲们，不是、我们是苦笑，就是哎呀，怎么会这样？
对啊，而且我上次不是跟你讲说，妈，你们球员每个人都说钢铁很强很强，
很强，真的很强啊！
乡民还是键盘教练还是比较专业，
我不知道是风水呢，还是说有什么特定的一些状况出现、嗯，不然真的老实讲，那个球员的菜。这些菜是很好的，
再加 coach 球，
对啊，我觉得是很好的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他们是很有机会是在四强的。
嗯，
我觉得怎么看都很难跌出去。
不是很懂，可能要找南摩来上节目跟我们聊一下天，最好是在合约结束后。
对，希望南摩可以就是有这个机会。
嗯，
就等你哦，真如。
嗯，好，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聊的？
对啊，那个还是如果说大家对球员工会
又来
是有认同的，好不好？还是一样，我们会员还是在持续招募啦，而且未来哦，球员工会的权益哦，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在，因为今年是目前成立第二年嘛，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是在广结善缘啊，就是你就算没有加入球员工会，然后其实我们处理了蛮多非会员的一些纠纷，那。也都有处理完了。那未来我听到目前未来的规划跟走向、哦、我们会比较把这些权利跟权益放在我们自己的会员里面、嗯、比较不会对外面的非会员去做、更多的一些帮助。当然如果说你要、找我们这边协助去转介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还是会去做这个帮助，但是如果说要享有我们，会员全工会会员里面的一些权益的话，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啊、会比较难啊。就是基本上今年之后，应该就不会再有帮助太多非会员的一些状况发生，所以还是一样，就是希望大家球员是可以更团结啦。全工会会出来组成，也就是因为希望在这个环境底下。哦，自然成立了，那一定会遇到更多很奇奇怪怪的事情。那当然，如果说明年又合并了，那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的状况发生。哦，就是大家合约转移啊，甚至是什么东西的、嗯。哦，我相信都会遇到很多啦。那就是个人自由意愿。哦，就当然是如果你是支持我们的，或是你想要在旁边看戏。就可以了，或是说，哎、欸，你根本用不到。那我觉得我们都很尊重，但是就是前提就是希望台湾大家球员，哦，篮球就是只有这一颗，篮球圈也就这么小，希望球员们都是可以哦团结在一起，那一起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就大概就是这样了。
好了，就这么。
好，那就 一样有喜欢我们就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观众拿来看，好不好？那观众拿来听，赞助会员150块，好不好？我们那个观众拿来看的会员，好不好？一样100、200、900块，就这样，明天见，
拜拜。